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了住在台湾的林友杰弟兄在我们的当中。林弟兄在他的人生里头实在经历了太多神的恩典。他以前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而且他对信仰根本没有兴趣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为什么他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林弟兄的分享。林弟兄你好。
你好，
林弟兄啊，知道你是打鼓的，是不是？
是。
那但是打鼓是不是你从小就一直喜欢的一种乐器呢？
也不是，是后来信主以后才接触，是神带领的。
你小时候的成长的背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出生在一个日本式的家庭，我父母都是受还蛮高的教育。然后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大我12岁，然后一个两个哥哥是双胞胎大我7岁，他们在台湾都念到很好的第一第二学府，好像北一女啊师大附中。那我跟哥哥小7岁，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母是希望我是女儿，因为前面已经两个男孩了，但是我生出来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又是男的，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新鲜感吧，我也不晓得。所以他们想说前面的哥哥姐姐也还不错，于是他们就把我交给保姆带。但是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不一样，就是我容易会吵，所以父母他们就养育我，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工作上也忙，比较没有时间陪伴我。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妈妈可能叫不出我几个同学的名字，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我在学校做什么。那我也不怪他们，但这样的个性养成，我好像缺乏爱。像小时候如果有一些事情不顺遂的话，我有时候会拿头撞墙，然后会用手捶胸，而且是很用力哦。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的干姐曾经气我，气到觉得我很皮，她把我的两只脚抓起来，头往下倒吊的，在5楼的阳台好像做事要把我丢下来。可以看得出我那时候应该是很叛逆或者是很调皮，但我觉得在这样的反应下的个性应该其实是希望人家关心，可是我也不知道，但我父母也没有观察到，以至于我长大以后我有一个个性，就是希望人家顺我。还有一点是因为小时候我父母的教育很严格，比如说我的拖鞋没有摆放得很整齐，父母常常就会，特别是我父亲就很大声的骂我，餐椅没有放好，或者我太晚回来钥匙忘记拿了，我父亲就会用那种300分贝的那种嗓门来骂我，导致于我很讨厌人家批评我。至于出了社会大概10几岁以后，比如说我在路上开车啊，路上有人按我喇叭等等，我就会觉得好像人家批评我，常常会跟人家起冲突。在我结婚之前，我太太认识我的时候就看过我跟人家在路上起冲突打架至少有5次，还有一次还被别人报警到警察局写了一个切结书，另外还赔了几千块才了事。
所以你是有一些不顺心的东西你就会生气，还有跟人家打架。
对，就可能别人按个喇叭，其实他可能是只是叫人或者怎么样，希望我前面一点之类的，我就觉得好像别人做了什么样的对我一个侮辱还是一样的批评的，我就会那种火就马上从肚子里面就发起来，就是非常生气，就会去跟人家理论，只要对方的态度不大对或者他没有软弱下来的话，我就要跟人家起冲突。
其实刚刚听你说你爸爸也是一个很严格的。
我父亲非常严格，他是受日本式教育，他是民国13年出生，如果他在世的话90几岁，所以他是一个很传统的。 所以是很严格的，影响蛮大的。一些尤其小时候父母吵架的时候，一般人家吵架都尽量不要让邻居知道，我父母吵架就是要用300分贝，要让全世界人知道说他们在吵架，所以我也养成这样子，跟人家吵架马上就是300分贝，好像要吓退对方的样子，就养成这样的个性。
那这样会不会你跟朋友相处都会有困难呢？
外人比较会冒犯我，自己好朋友也曾经因为有一些误会起冲突，我跟自己的朋友死党也有打过架，有2-3个。现在想一想也是，可能个性就是有时候人家可能不是在讲我，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就讲说，哎，我们今天去某某人生日，结果就有人没付钱。结果那一天我不是没有付钱，我是帮别人垫，因为那个人出了车祸，我就觉得他好像在讲我，于是我就跟他起冲突对骂，后来就打架，自己对号入座，就是个性上面很明显就是特别敏感，很怕别人说你怎么样，只要别人讲怎么样就会武装起来，这点很特别。
那你后来有没有继续读大学？
没有，我高中就念了5间了。我觉得老师只要讲我怎么样，我就拿椅子丢。
哇，那老师都怕了你。
对，是这样子。因为有一次我忘了带英文课本，所以我就拿化学课本来放在前面。那化学的字是横的，英文字也是横的。老师就说我上课在读英文，我哪会读书啊？我根本是在打瞌睡。他就说我在读英文，于是我就说你误会我，就拿椅子丢老师。
有没有伤害到老师？
应该还好，好像丢没那么准，因为那个椅子也蛮重，老师还蛮远的，算他运气好。
所以你换了那么多学校，有没有毕业啊？
其实没有毕业。
哦，那你后来做什么工作呢？
我后来退伍以后做一直做业务工作，但是很特别，因为我在可能学业方面没有很好，但我在工作上面就一直力求的表现。所以我在公司一直都做得很好。我记得我退伍的时候，我母亲买一台二手的摩托车，那我3个月以后我就自己买车子了。然后那时候还是有一种情形，就是有时候公司开会只要没有夸奖我，我就会觉得好像心里不是滋味。其实有时候我业绩已经做得很好，可能这个月刚好不是第一名第二名，可是只要公司没有夸奖我，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滋味。这种个性就很奇怪，是很明显的是不一样。
那会不会说因为他不夸奖你你就离开？
我曾经公司开一个会，结果没有提到我，那个会议里面没有我的案子，于是我就请了3天的假，就是这样请了3天的假，就心里不知道哪里觉得不是滋味。事实上那个月我的业绩已经很好，已经达到水平以上了，觉得好像是需要人家关爱我的，要有掌声我才有办法活下去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觉得活得不快乐呢？
一直觉得不快乐，然后就要用工作上来证明自己，以至于后来我在网络公司上班的时候，公司有70几个业务，我的全年度是全年的排行第一名的。每天晚上半夜3点有时候起来上洗手间都会想到我明天怎么跑客户，所以那种意志力是就像日本那种精神，其实是很累的，可是就为了拿好名次，其实不想要跟别人比较，而是不想被别人比下去。别人根本没有跟我比，只是自己没有爱还是怎么样，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以至于再怎么累自己就会拼了命去冲业绩这样子。
那你这样这么努力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会不会在工作上面也有不错的收入呢？
那时候不错，以在台湾来讲，我那时候底薪就6位数，我的奖金也6位数，所以每个月得领2个6位数，算是蛮丰厚的。所以我每个月都花2-3万去请我的同仁他们去聚餐呢。
刚刚你不是提到你很需要别人的关爱吗？那你会不会说去找不同的女朋友，希望从这种爱情上面得到你所需要的关爱？
会，我那时候非常严重。比如说我交往一个女朋友，那因为我的爱源头都是来自女朋友，比如说我要去哪女朋友都要跟着，我今天要逛街要买衣服我要工作，女朋友永远都要陪在我旁边。可是呢，难保有时候跟女朋友会吵架，女朋友不来的时候怎么办？我又拉不下脸，我跟他冷战的时候我又不想跟他低头，于是我只好往外发展， 去认识其他女孩子，借由这样的新鲜感来暂时冷却我跟我原本女朋友这样的冷战，我就可以跟她站得比较久，我就不愿意跟她低头，一直到她受不了可能她就会来低头，她低头她就会就范，所谓的就范是以后我要求什么她都会配合我，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这样的感情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除了你自己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你在外面也有继续跟其他的女孩子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咯？
只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但也有乱搞男女关系的，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反正我的女朋友嘛就跟我这样怄气，好，我就不理她，然后以至于只要我能让我心里舒服一点，我就去做一些我能够快乐的事情，我这样子就不用跟她低头。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快乐吗？
其实不是快乐，那时候其实我真正的心里还是放在女朋友身上，只是不愿意低头，借由其他的方式来好像医治我，暂时让我的痛忘怀，根本就是一种逃避的一种方式。
那后来你有跟你的女朋友结婚吗？
没有耶，都没有耶，也对不起他们。对啊，信了主以后真的蛮对不起他们，不过还蛮多我们都还有保持关系，都有联络，因为大家曾经相处过也都认识，等于是也是像朋友一样，而且比朋友更了解。我觉得现在我的太太也能够接纳，她也愿意让我有跟这样以前的，因为已经信主了，大家都是很坦诚的，也不会有其他的逾越的想法念头，所以太太也很开明的让我跟他们联络，大家都朋友，连我太太都认识，甚至我的女儿，大女儿的干妈也是以前的女朋友。
但是你现在的太太是你信主之后才结婚啊？
没有， 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认识我太太，然后她也是因为我常常骂她，以至于她哭到教会去的，他是哭着去教会后来才信主的。
那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呢？
也很特别，说来话长，因为当初也是他跟我表白，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好，其实我觉得我长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回头想起来，可能我从小没有在父母那边没有爱，以至于上帝量了一些很好的女孩子对我很好，就无怨无悔的对我好。我太太真的是一个很好，而且不是我说，是我周遭人都夸的，以前我还嫌我太太，他们都说哇你这样的太太都去哪里找，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没有真的是何德何能竟然可以认识这么好的太太。
能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去认识基督教的信仰吗？
我当初太太是公司有个同事在 Chanel 公司上班，然后她每次都 载我太太回来，我就觉得哎，基督徒人很好，而且因为他很常在，我就想说那好歹我们要请人家吃个饭、哦、总是个礼貌。那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就说有一个组织叫什么全福会的、啊、然后什么有个团契，那因为人家既然那么好心嘛，我也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于是就跟他应付说哦，好啊好啊，不错不错啊。然后他就说要请人家来邀请我去参加餐会，然后我就说好啊，假意的说好。其实我心里是不想的，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不是很喜欢跟人家换名片，再加上我认为我自己有业务的能力，所以我自己做业务就好，我也不想要跟其他人认识，特别是陌生人或者其他的信仰。那可是很奇妙的，有一天就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就是要约我去参会。那其实我可以跟他讲，比如说那弟兄说1月1号你有空吗，我可以跟他讲啊，不好意思1月1号我有事。那我相信他下次再约可能约3月3号，我可能说啊3月3号也有事。我相信拒绝了两次应该他也不会再打电话来了。可是很奇妙，他问我有没有事，我既然说没事，我既然答应他要去，那于是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看到一群基督徒大概有50桌在吃饭，然后大家换名片，我很不喜欢，我从小就不喜欢这种社交场合。于是那一次我去，我想说好吧，就算我还这个人情，还我太太这个同事这个人情，反正我也不会再去。没想到我当天有认识一个人，我对他印象还不错，一个基督徒，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洪志生。然后我太太回来就问我说这个基督徒我对他印象还不错，然后没想到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太太就在 做礼拜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基督徒，而且这基督徒还是不是在住在我们台湾的戏子，他是住在别的地方，他是从大老远永和的地方来我们教会聚会，既然会碰到也很奇妙。然后这个基督徒也很奇妙，他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他早上灵修，他就说他有感动，说什么上帝要我去小组。我那时候心里想哦，你们的基督徒都会很胡扯，什么上帝也会注意我。我就想说好吧，上帝注意我，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好啊，就有他洪志生这个弟兄，他就约了其他的弟兄打电话叫我去小组。我就想说好啊，小组就小组，我就去啊，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也不要跟我讲耶稣，我也不会跟你们讲我在做生意的，免得你们说我来是要跟你们做生意，然后你们打算跟我传福音。就是这样子我就去聚会。没想到就有一次的聚会很特别，在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帮着大家做结束祷告，就在这结束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会想哭。我就觉得很奇妙，哎，怎么会这样，他结束祷告只是一个形式啊，又不是帮我祷告，他在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哭，我就觉得很奇妙。就那一天那个牧师他晚上在东湖有一个特会，本来他有邀请我们去，我根本没有兴趣。可是那一次结束祷告的时候，我又接着想哭，我就觉得说哎，好啊，那晚上我发个简讯给我太太说晚上我们去参加特会看看好了。就在去那特会的时候，没想到那是一个医治特会，就很多人在排队等着祷告。于是轮到我的时候，有4-5个人帮我祷告，然后讲了5-6分钟祷告以后，我觉得哎也没有感觉啊。等一下他们可能会问我，哎林先，哎刚才帮你祷告感觉怎么样？我就在想说，他们这些人花那么多时间祷告，等一下问我怎么办，我怎么回答？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说谢谢你们哦，感觉很好这样子。我正想这样讲的时候，就感觉看到我头上有光，好像越来越亮，这时候我是眼睛是闭的哦，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突然我身上全身就像触电一样哦，然后我就痛哭，失声痛哭，然后一直流眼泪，我是抱着旁边一个弟兄，然后一直哭一直哭，我根本不知道说哎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我就觉得这是不寻常。后来这样我才信主的。
你信主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对信仰的认识有多少呢？
我信主以后我觉得很不寻常，因为我不止在那一次，后来才知道那叫圣灵。然后我在教会的时候坐在中间的位置，也不是前面的，然后师母在祷告的时候，我身上也被人家好像用手扭，全身也是起鸡皮疙瘩，然后麻麻的，然后也是痛哭。而且我以前10几岁就离家出走，在我的字典里面是绝对没有哭的这种事情， 我不管再怎么苦，以前在外面有时候可能没有饭吃，然后甚至很冷没有地方住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可怜。而且我有一个观念，你与其哭还不如勇敢。比如说我小时候跟同学拿刀子在那边比手画脚，在那边玩杀刀，好玩的。我同学拿一把真的刀不小心划到我的手，后来缝了七针，那时候我也没有掉过眼泪，因为我的观念认为哭就是懦弱，所以我根本不会在别人面前哭的。所以那一次会这样哭，又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不寻常，我就相信应该是不寻常，可能真的是有一位神。我信主以后开始读经，我才相信说那应该是真的是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你信主之后，那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我信主以后，我就照圣经的教导，比如说神说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也曾经跟人家起冲突，比如说在我的住家，有一次我要装冷气，冷气公司打电话来，他说本来约三点，后来改说五点，于是我就说好五点。我要装冷气的时候，社区的警卫过来，他一过来就问我们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装冷气啊，不好意思。他说五点不能装冷气啊，现在七点了，已经下班了，你有没有申请？我心里想，我就是很单纯的要装冷气啊，你怎么用这种态度？我又没有犯罪，对不对？可是我当下直接的那个反射动作，马上臭骂他。我的臭骂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吓死，我就是要揍他一样。我当下就是要杀了他那样子，我相信他一定吓呆了。而且后来才知道，那个警卫就是好像警卫里面的主管，他一直都是用这样态度去对社区的住户或者对他的同事，后来就骂他，所以他就被我吓退了，他也不敢说什么，因为他一定没有看过有人这么凶，然后好像要杀人，他也吓一大跳。后来我回家，我想一想也不对，为什么不对？我那是潜意识的保护自己，可是我很看重我基督徒的这个位分，于是我打电话去社区跟总干事讲说，总干事不好意思，我是 F 栋十二楼之二，我叫什么名字？林友杰，刚才有发生一件事，麻烦你跟那个警卫说一下，说我刚才这样骂他是很不好意思，我很不对，跟他说对不起，那我自己也会跟他说对不起，麻烦你先转达一下。后来我也找到那个警卫，我也跟他说对不起了。其实说真的，我不跟他道歉，他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神知道。后来这警卫也跟我很要好，就这个事情也过了。在很多的地方，我也曾经在教会跟有弟兄有起冲突，我也会跟人家道歉，而且我道歉都不讲理由，不讲说你刚才为什么冒犯我，我不讲，我就说我不对，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我不对，是这样子。
从林弟兄的分享里面，我们实在看到，不是我们人有多大的能力可以改变自己，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神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因为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请林弟兄下星期继续跟我们分享神怎样去带领他当一个打鼓的老师呢。
粉彩虹红的衣裳，柔嫩绿绿的衣裳，脖子浅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穿着不长，人间的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世界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袍，赐我唱一美好。柔嫩绿绿的衣裳，袜子浅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 少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金色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切白袍，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